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讲基督宗教的传统现象的时候，提到基督宗教的传统，除了主耶稣基督和宗徒们的传统之外，还有教会的传统。从今天这一堂课起，我们要介绍各个时代的教会对传统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这个介绍按历史分为五个部分，就是圣经中的传统、耶稣和初期教会、教父时代、特立腾大公会议前后到二十世纪初，最后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圣经中的传统。在古经里并没有和传统相对的专门用语，但是这并不表示古经里没有传统这个事实。实际上，古经中描写以色列人民的生活时，屡次提到以色列人对祖先事迹的缅想，而这种情怀是基于对天主的信仰和肯定。比方在圣咏四十四篇第二节上说，
天主，我们亲耳听见过，祖先也给我述说过，昔日在他们那一时代，你手所行的伟业。
神父，好像以色列人的传统一开始就和天主的信仰有关系。
是的，从刚刚听到的圣咏，我们可以发现两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实。一个事实是，古经非常强调过去宗教经验的重要性。另一个事实是，古经十分肯定天主对祖先所做的许诺，所立的盟约一定要实现的。
神父，对于您刚刚提到的两个事实，是不是就是古今的传统中主要的内容呢？
可以这么说。
那以色列民族是怎么传递这些传统的？
只要我们打开古今，就会发现在以色列民族的生活里，常常举行一些礼仪，特别纪念过去天主对祖先所行的事迹，让人从礼仪中经验到天主和祖先及此时与他们所建立的特殊关系。比方说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说，逾越节是出埃及的一种纪念，所以在每年逾越节的礼仪中，过去逃脱埃及获得解救的史实再度在此实现了。除了逾越节之外，重新宣誓效忠亚威，遵守西乃盟约，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以色列民族在某些历史的转捩点上常举行礼仪，隆重宣读法律，表示对亚威的忠心，遵守盟约。例如在申命记第二十七章二到二十六节记载的就是一个例子。现在就让我们听其中的一段。
在你们过约旦河进入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土地的那一天，应竖立几块大石，涂上石灰。在你过河进入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即上主你祖先的天主许给你的流奶流蜜的地方之后，要立即将这法律的一切话刻在上面。梅瑟和勒卫司祭对全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你们应静默细听。你今继承了上主你天主的人民，就应听从上主你的天主的话。 遵行我今日给你们吩咐的上主的诫命和法令。
接下去，梅瑟把应该遵守的诫命一一大声朗读出来，以色列民众都答应说阿们，表示愿意遵守上主的命令。以色列人虽然经常借着举行礼仪来纪念天主对祖先所行的奇迹和所立的盟约，但是以色列民族并不只是生活在过去而已。他不只肯定他们的天主是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的天主，同时他们也肯定天主所建立的盟约一定会实现的。这种肯定使他们期待一个新的盟约，正如耶勒米亚先知书第31章31到33节先知所说的：
看，时日将到，上主的断语，我必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订立盟约，虽然我是他们的夫君，他们已自行破坏了我这盟约。上主的断语，我愿在那些时日后与以色列家订立的盟约，上主的断语，就是我要将我的法律放在他们的肺腑里，写在他们的心头上，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人民。那时，谁也不再教训自己的近人或兄弟说，你们应该认识上主，因为不论大小，人人都必认识我。
以色列民族因着对新盟约的期待，使得他们的生活也指向未来。从前面所讲的，我们不难看出，虽然以内容来讲，古经没有相对于传统的用词，但是在以色列民族生活里，却充满了传统的现象。在生活里常常有一些言语或行动，来纪念或重新实现祖先的宗教经验。他们不但肯定天主是亚巴郎、伊撒格、雅各伯的天主，同时也肯定天主是未来的天主。他们的传统不只是纪念过去，同时也准备将来。所以，以色列民族的传统是具有过去、现在、未来三个幅度的。
神父，以色列民族的传统有哪些现象呢？
对以色列民族的传统现象，我们可以在古经的成书过程中找到答案。
您是说，以色列民族的传统是经由口传到文字记载的过程而流传下来的吗？
是的，以色列人最初的传统资料是口头传述的，比方和圣所及庆节有关的叙述，以色列人的诉讼程式、礼仪、诗歌、祷词、司祭或先知的演讲、智慧语录等等，这些起初都是口头流传的，最后在这口传的圈子里产生了很多反映以色列人教义传统的书写文字。这些书写文字和它的环境背景以及和他在天主子民里所担负的任务有很紧密的关系。
怎么说这些书写下来的文字和他的环境背景及在以色列子民里所担负的任务有密切的关系呢？
意思是说，口传的传统资料像礼仪、 诗歌、司祭或先知的演讲、智慧语录等等，在书写下来的时候已经按照环境或担负的任务而有了归类。比方说，法律和敬礼的卫护者司祭们，他们的训导或先知们的宣讲、经师们的处事智慧等，每种环境都有它固有的传统和偏爱的文学类型。这样，圣经的传统逐渐结晶，成为书写的圣经。随着时代而日趋重要，并在圣神感召下编辑成的圣经，给天主子民提供了信仰和生活的规范。
神父，您刚刚提到司祭的训导和经师的智慧语录都有它固定的传统，好像在新约的时候还有经师教授学生，这是不是古今的延续呢？
在接近基督时代的犹太教义，古代传统的遗产主要是借着这种书写方式来保存的。但是天主子民不单单是一群聚集在书旁边的信众，而且是有组织的团体，因此还有一种活的传统和圣经同时存在并驾齐驱。这一类活的传统在司祭、法学士之间，甚至在犹太主义所散布的派别中都可以看到。刚刚你提到的经师授课就是其中的一种。
怎么说他们是活的传统呢？
这些传统虽然在法律上不能和圣经取得同样的标准权威，但是在方式上却是延续了过去各世纪的传统，成为传递技巧的对象。怎么说它是传递技巧的对象呢？因为他们传递的技巧主要是建立在师生的个人杰出上，老师授课，学生接受教导，所以这实在可以说是活的传统。这一类的活传统在新约中也常常可以看到。比方说马古福音第七章第一到五节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
法利赛人和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经师聚集到耶稣跟前，他们曾看见耶稣的几个门徒用不洁的手，就是用没有洗过的手吃饭。原来法利赛人和所有的犹太人都拘守先人的传授，若不仔细洗手就不吃饭，从街市上回来若不先沐浴也不吃饭，还有其他许多按传授应拘守的事。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就问耶稣说，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遵守先人的传授，而用不洁的手吃饭呢？
用师生的个别传授方式来传递传统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一节还有一个例子。
有一次耶稣在一个地方祈祷，停止以后，他的一个门徒来对他说，主，请教给我们祈祷，如同若翰教给了他的门徒一样。
由这一节圣经我们发现，若翰也召收门徒给门徒们授课，所以耶稣的门徒也要求耶稣像若翰一样教他们怎么样祈祷。此外，圣保罗宗徒在加拉达书第一章十四节 也引证了祖先的传统，说：
我在犹太教中比我本族许多同年的人更为极尽，对我祖先的传授更富于热忱。
由于经师们经常探求来源，追溯到远古来加强他的权威，所以这种口授遗产和圣经一起合并成为梅瑟所遗留的传统，这样更受到百姓的尊重，也成为以色列人民生活的指南。到了新约时代，古老的传统在犹太社会里仍然受到尊敬和延续，但是同时耶稣也借着言语和行动开创一种新的传统。比方在马窦福音第五章第一到二十八节，耶稣在这段话里不断地用你们一向听过给古人说该如何如何，但是我却对你们说该这样，这种方式来教导当时的人。很明显的，耶稣的方式跟传统的方式是很不相同的，他开始了一个新的传统。
神父，那耶稣是怎么教授他的门徒呢？
在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四到二十节里说得很清楚，
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教训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
门徒照耶稣的命令四处传道，这样代代相传，形成了新约的传统。就像旧约时代的传统一样，新约的传统起初也不是书写的，而是宗徒们借着语言和行动来传递天主的许诺，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耶稣是复活的福音，以及他们由耶稣基督本人所领受的传统，他们在不同的时间、空间、环境、文化背景中反省耶稣基督的事迹，宣讲福音，这些资料构成圣教会生命的主干，以及四部福音书写的题材。就像梅瑟遗留下来的传统成为以色列人生活的指南，同样的，四部福音也成为新约教友信仰和行为的标准。讲到这里，我们把古经和新约中的传统看了一遍，下一课我们要详细的介绍耶稣、保禄、初期教会末期对传统的态度和看法。